好，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来听他的话语。那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信心的磨练。信心的磨练，我们会从约书亚记第五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之前呢，这个约书亚已经把以色列人呢领进了迦南地，就是他们越过了那个约旦河。那当他们越过了约旦河，就表示他们进入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美好的地方。那你知道，神应许给他们是一个美好的地方，他们要在那里呢建立一个国家。那要建立一个国家呢，有几个条件，必须要有几个条件。第一，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领袖或者一个皇，对不对？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宪章，必须要有 constitutions 或者 laws。 那这个东西呢，已经在这个西乃山那边，神已经把这些律法呢交代给摩西还有这些以色列人，叫他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活。那作为一个国家，也必须要有人民。那人民知道，这些出来的人民呢有大概200多万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。最后一个条件什么呢？必须要有什么土地，必须要有土地。所以呢，现在他们就进入了这个迦南地，他们要开始建立这个以色列国，这是神所给他们的。但是呢，在还没有建立之前呢，他们必须要攻取。那在还没有攻取之前呢，神要他们学习一些功课。在建国之前，他们必须要在信心上得到磨练，得到建立。那应该怎么样磨练呢？第一，他们必须要说，在还没有建国之前呢，他们要有一个完全分别归神的这个信心。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？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他们这边借助神，借助耶稣亚叫他们受割礼的这个事上看得见。你看第二节啊，那时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说，你制造火石刀，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那这个是神吩咐耶稣亚做的，必须要有一种很锋利的这些石头啊，用来割掉割礼。割礼就是把那个羊皮呢给割掉。那割礼是什么意思呢？割礼是什么意思呢？割礼呢有两层的两个意义啊。第一呢，它是代表以神立业的一个记号。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以你们立约的证据。那神跟以色列人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，然后说你们子孙呢是属于我的，然后我必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必做我的子民。那个记号在哪里呢？是在于他们有割礼啊，有割礼。那么这个割礼呢，其实是一个外表的，把那个羊皮或者包皮呢把它割掉。但是呢，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它真正的意义呢，是要除掉心中的这个污秽。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10章15到16节那边，这边说话，耶和华但喜悦你们，你的列祖爱他们，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，就是你们，像金子一样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印着景象。特别在下一段那边呢，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那在英文里面呢， 英文里面怎么讲呢？ Circumcise therefore 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. You know? Circumcise, 将你心里的误会除掉，英文是 Circumcise therefore 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. 我们知道在人体方面那个部分呢，常常呢会藏着很多的这个污秽，所以割掉它是把那个污秽除掉，更是要带出说要把人的心中的这个污秽呢除掉。那所以呢，当神叫这个约书亚跟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行割礼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他们要完完全全的归向神，分别为圣，把那些污秽肮脏不圣洁的地方呢完完全全的除掉，来归给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啊，当时呢，所有在旷野出生的这些孩子啊，这些后裔啊，他们都还没有割礼。但是那些呢，出埃及的时候呢，出埃及的时候呢，那一些人呢，完完全全已经受过割礼了。你看一看这个经文，你就知道了。这边呢，在出埃及记12:48说，若有外人聚居在你们中间呢，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，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，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，但为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。你看呢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以色列的家庭呢，他们都一起的聚居来吃这个逾越的这个羊羔，这个羊羔啊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已经什么，已经受割礼了。但是由于他们在40年的这个漂流，在旷野里面的漂流，这一些已经受割礼了，他们因着不信啊，一个一个的死去的。那么那些在旷野生出来的，他们却因着可能没有听神的话语，或者他们情况不准许，他们没有行割礼，每个呢都没有这个以神立约的这个记号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神在透过这样的事情呢，向他们再一次的说，你们必须要归回神，你们必须要圣洁，这是要你们在建立这个国家，在要建立这个国家这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要求。因为一个不圣洁的一个国民是不能够能成立一个好的一个国家的。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到，诶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特别在亚干的事上，记得吗？亚干啊，他私自把那些东西呢，衣服啊、金钱啊，把它藏起来，得罪神的时候，神就不赐福给他们。那接着下来，如果你发现到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没有听从神，他们走去拜别的神，他们走去行淫的时候，神也一样的不赐福。但是什么时候他们完完全全的圣洁，完完全全的归顺神的时候，神就特别特别的施恩帮助他们，即使他们面对很大的这些军队，神仍然的帮助他们，让这个国家呢继续的存在。那这告诉我们作为信徒啊，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什么，完完全全的真的是把自己分别出来，完完全全的归给神，这个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有任何的污秽，不要让它有污秽，心中有污秽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有污秽在我们心中，什么时候有没有贪的，有没有色情的东西，有没有嫉妒的东西，有没有任何不信的那种心，有没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，有没有跟从世人的这做法。那如果有的话，你跟我 在这个新的一年，我们就跟神说，神啊，帮助我，必须要学他们这样子，把心中的污秽给除掉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枉然了，都是枉然，或者说那基础呢是很脆弱的，不能够很好的蒙神来赐福的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也是一样，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圣洁的这个磐石，分别为圣的这个磐石。家庭也是一样，家庭一定要跟罪离开的，不要让赌博在你家中进行，不要说过年的时候一起来赌，不要说过年的时候来看一些不圣洁电影等等这种东西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要分别为圣。以致呢，神怎么说呢？神在这个第八节第九节那边，国民都受完了割礼，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，等到痊愈的。耶和华对摩西啊耶稣亚说，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啊从你们身上滚去了，因此那地方叫吉甲直到今天。那这边神说，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呢特别讲到这些埃及人啊，他们讥诮这些以色列人呢，说这些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去的，不可能进去的。他们在旷野里面看，一直本来如果按照这个地理的这个形式啊，他们呢从这个埃及啊，他们走过一段时候，他们就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地，很快的。但是因着他们犯罪，他们在那边什么都牵制了。圣经跟我们讲，他们兜了多少40年啊，这40年是燕王的这个年子来的。那如果那些列邦的国埃及人看到，诶，奇怪，你们以色列人呢怎么在那边走来走去，好像迷路般呢？诶，为什么你们到不能够抵达那个应许之地啊？我看你们是不能够的吧。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圣经也是这样的记载。这边出埃及记32章11到12节，这边说，你看，特别是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之后呢，摩西怎么？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你看摩西特别讲说，不要让这些埃及人议论说神啊，把这些以色列领出去是要害他们，降祸于他们，杀在山中，除灭他们，不能够跟他们带他们进去，是一种讥诮。所以神这时候让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地那边过了约旦河那地方，能够割礼，能够表明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归给神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他们要预备去占领这个应许之地，神已经按着他的应许把他们带领过去了，已经除去了这个埃及人的这个羞辱来的。神是那位按着应许，是那位信实的神，能够让他们这样的踏踏实实的站在应许之地。感谢神，感谢神。照样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完完全全归给他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把那撒旦的这个羞辱给挪去。如果你跟我 没有完完全全归向神，完完全全的分别为圣的话，你会导致神的名呢被羞辱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那我们一定要立志说，我们要分别为圣。任何什么时候我们犯罪，什么时候我们向这个魔鬼屈服的话，那就是使我们的神的名的羞辱，是侮辱我们神的时刻。神是那位能够把这些侮辱拿掉的，你跟我也要按照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呢，很好的来见证他，荣耀他，啊，荣耀他。那当然，当我们讲我们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生命，是一个不容易的条道路，不容易的条道路。就好像以色列人，你知道，当他们说要割礼，神说你们要为他们割礼，你知道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耶利哥城啊，大概是一英里左右的那个耶利哥城啊，那耶利哥的人民呢，在那边的嘛，在看着他们的嘛，而且还有这个按照圣经所说，还有这些亚摩利人的诸王，还有靠海的迦南人的诸王啊，遍地都是这些敌人啊，你敢不敢在那边割礼啊？那割礼什么意思呢？割礼的意思是说，你割的时候痛，而且最痛的时候是在什么？第三天啊，如果你看创世纪，第三天的时候啊，最痛的时候啊，啊，敌人呢就很容易来攻击。记得雅各的孩子吗？雅各的孩子，他们用诡计来欺骗世界，欺骗世界的人，叫他们说：“你们割礼，你们割礼，我再去把我们的这个妹妹呢让给你做他的妻子。”所以当割礼到在第三天之后，他们最痛，不能够主动说了。这个利未跟西缅就拿刀来把整个。事件的成的那个人呢，给杀掉。那这时候的情形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的。他们要面对这些危险，但是感谢神，神帮助他们，神透过他们行这个过这个约旦河这个神迹，让这一些诸王啊这边心里都消化了，他们的胆量呢都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。当你跟我分别为圣的时候，我们要站立在一个原则一个立场的时候，不简单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神他会帮助，他会引领你。人家可能会嘲笑你，人家可能会把你孤立起来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神与你同在。敌人他们会消化，他们会尊敬你，他们会尊敬你的。如果你肯站立得住，你不要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你跟他们一起的同流合污。你说你既然你做，我也跟着你做，到最后呢，你失去你的原则，你是随波逐流。求神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中流砥柱的人。好，这是。我们要在信息上磨练，完完全全的分别归给神。第二呢，要完全的什么敬拜神。你看当他们割礼之后，这圣经怎么讲，在第十节，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，正月十四日晚上，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。那当一个人心中完完全全的归向神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坦然的来敬拜神。你这种敬拜是一种喜乐的，这种敬拜呢是朝向神的。那什么叫逾越节？ Passover。 那逾越节呢，是纪念到在40年前这件事情的40年前，当这个埃及的法老王不准许以色列人呢出去的时候，神就用最后的一个灾难，就是要杀掉每一个埃及人的长子。但是呢，神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把杀了的那些羔羊的这个血啊，涂在他们的门，涂在你们的门框还有门楣上啊，耶和华的使者呢就经过越过逾越过，然后呢就没有祭上。那这是代表神的恩典，代表神的什么？神的怜悯，也是代表基督的这个救恩，代表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呢，他们这时候他们再次的思考说，哦，是的，在过去神的时候是蛮有能力的，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怎么样应许我们的这个列祖要把我们带领出去，然后进入那个迦南地。果然在430年之后，神就差派他的使者来击杀这些长子，以致这些这法老就立刻催逐这些以色列人，叫他们赶快的走，不要再留下来了。之前呢，这个法老总是所谓的跟他们玩拉锯战呢，拉锯战。但是现在说，你们走吧，你们走吧，所以就把他们所谓的把他们驱逐离开这个埃及地，让他们到旷野去。这是神施行他的大能。这是神的这个工作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敬拜了神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来纪念到主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，特别是这个救恩的工作。你跟我知道，我们自己本身都是无能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，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这个埃及那边所谓的把自己救出来，他不能够出来，因为这个法老的手很强硬，很强硬。但是神却有他的这个大阿弥，他的功，他的这个作为，神就透过那个祭杀长子来拯救他们，透过这个羔羊的宝血。照样你跟我都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本身，你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拯救的，你跟我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脱离死亡，脱离罪的东西，这是人不能够做的。无论我们的科技有多发达，我们不能够说我不让我自己死，不可能的，事实告诉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主耶稣能够，主耶稣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。肉体虽然会毁坏，但是我们的灵却不会一见朽坏，我们的灵继续的跟神在一起，永远的活着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都要敬拜神，纪念到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中心点必须来到神的面前，必须来到主耶稣的这个放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然后这些以色列人，当他们看到他们杀那个羔羊，当他们把它涂在这个门框跟门楣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心中就有这个感恩的心，感谢主，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。那每逢我们来到这个圣餐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被提醒，被提醒说主耶稣实在是为我们付上了他的这个生命，为我们死，我们不要草率，乃是常常的存感恩的心。那我们不单单这样子，我们的生命呢，不是单单在礼拜天来这样子敬拜，礼拜天这样敬拜是很好的，你能够从中经历神，你能够听到神的话语，你能够跟神的交通， 这个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骚扰，你没有东西骚扰，你在这个安静的场所，你能够专一地来敬拜，来思想，来思考。那更重要的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也学习以这个敬拜的这个心态来过活。你跟你自己说，神啊，我怎么样做，我怎么样生活才能够讨你的喜悦，就好像我在这个圣殿里面，我怎么样才能够讨你的喜悦，我以这种歌声，我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你在你的平时的生活，你也以心灵以你的这个诚实来敬拜他，来侍奉他。我相信这个是蒙神所悦纳的这个敬拜，一个侍奉。我每一个信徒啊，都是完完全全的在生活中一敬拜，同时来侍奉，来侍奉他的一个人。好，第三点呢，我们要在信心上学习什么呢？要完全靠神供应。你看到在这边第十一节那边说怎么讲呢？在逾越节的次日，就是15日哈，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，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，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，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。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。那在过去的这个40年里面呢，神呢都不断的供应他们玛纳，他们不需要工作，神就特别的吗？从天上赐下玛纳。但是很可惜的，那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这个整个行程当中呢，有时候他们埋怨，他埋怨说：“神啊，为什么给我们这个淡薄的这个食物啊？是淡薄，但是好像我所说的，它却蛮有营养的。你不需要吃别的东西，你单单吃玛纳就能够强身壮体了，没有问题的，你不会生病的，你一定是很壮的一个人。”那神呢就这样子一天一天的供应给他们，每一天他们可以收一个 homer， one homer， 就是大概 2.2 公升的这个玛纳。按照圣经说，他们可以拿来烘，可以来烤，做成饼来吃，味道好像什么橄榄油的这个味道，很清淡的，但是是神特别赐给他们。然后当他们一直吃惯了，当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他们就开始看到这个迦南地那边有那些谷啊，这些麦啊，这种东西，他们就开始要吃了。他们一吃了之后，然后隔天又想去找一找玛纳，是你说，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他们会不会担心呢？可能开始他们就会担心，哎，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神说没有问题。他们从那一年开始呢，他们就开始什么吃那里的这个土产，出那里的出产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呢的供应呢，是会不用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方式，神一定会供应你的。这世界上人都会担心钱够不够用，对不对？有一套戏是，有一套戏叫钱不够用啊，这是我们的这个心态。坦白说，作为一个我说传道人，作为牧师，我们也就是会这样子的想，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想的。但是神从这边我跟你讲，神是不断的供应的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，神的供应呢是一天一天的来。如果这个没有了，如果没有了玛纳，神就用这个什么地的这个出产来代替的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你不要奢侈，神说你只要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啊，这一些东西啊都要赐给你。 这是神应许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。我们担心，我们太过小心了，坦白说，神就一天一天的供应，直到我们说我们做作有益，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神不会亏待我们的。只要你我们凭着信心依靠说，神啊，你是那位供应我的神，你是直到今天你还帮助我，直到今天你还恩待我。你问我们当中，你问你自己，到今天你有没有饿过肚子的？有没有？有的要举起手来。有没有？我感谢主，这个时，特别是这个时代，神都着着的有意的赐给我们了，让我们继续的信靠他。然后圣经说，如果一人好好的跟随神的话，神就会赐给你。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地方有饥荒，为什么地方会有 闹一些这些食物缺乏的这种问题，很多时候呢是人为的，很多时候是因着人的贪心，把那些这些树林呢给砍掉了，以及影响它的气候等等，或者他们的这个政府贪污不好好的治理那个国家，以致那个国家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使人受到损害的这种结果。但是如果人按照神的方法，神按照这个神的这个话语来行的话，神都会一一的供应。特别神说，神不让义人的后裔呢讨饭，义人的后裔绝对不会讨饭，好好的跟随神。当然我们也要做一个知足的人，知足，不要比较，不要说哇，那个人住，我住 condo， 我也要跟他 condo， 你不要。真正的平安在心中，不是在外面，不是在外面有多大，不是在外面有多少，而是在里面有多少。有主在你我的心中，你就拥有一切，你跟我就有拥有一切。这个是我敢借着神的话语来向你们保证，你拥有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能够给你那种心中的平安，心中的喜乐。最后呢，我们要学习什么？要完全靠神得胜，完全靠神得胜。那你看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，这边怎么说呢？这边说，耶稣要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耶稣要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地人呢？”啊，这时候呢，耶稣也呢，可能他要窥探那个地方，看一看这个耶利哥城都是怎么靠近一点，他就想思考怎么样去攻打这个很坚固的这个城呢？啊，这个城是很坚固的哈，很难攻打的。他想说我怎么样去攻打，但是这时候呢，他就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人。那这个人呢，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，这个表示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是乃是预备打仗的一个。那但是你看到这个耶稣啊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当这个人说，你看第十四节，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耶稣啊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啊，你发现了？当他说我是来带领呢，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这个元帅的时候，他就立刻知道这个是谁了。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这个呢？是未降生之前的基督，未降生的基督，他显现，他是神的第二个位格，耶稣基督，他这时候显现。所以呢，耶稣要就往下俯伏下拜， 那如果这个是普通的天使啊，若是天使的话，他是不接受耶稣亚的这个下拜的。既然他肯接受这个耶稣亚的下拜，就表示说这个是神的，一定是神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如果你看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耶稣亚就照着行了。那这个也证明说，这一位他所面对的这一位元帅呢，是神的这第二个位格。就讲他说，这是我说你所站的地方是神的圣的。是的，神的显现是圣洁的。记得摩西啊，在旷野，在荆棘遇见那个火烧着那个荆棘的时候，耶和华也跟他说，你所站的地是什么？圣洁，你要把你的鞋脱出来。是的，耶稣亚他正在思想怎么样攻打，我怎么能用我的这个军队，我的军队不是很强的，但是我怎么能够攻打那个城，那个耶利哥城？神给他答案，神告诉他，真正的那个元帅呢，不是你耶稣亚，乃是我，乃是我，这是我这位神会带领着这个耶和华的众军啊。那整个耶和华的众军就表示说他天使啊，天军。那这告诉我们呢，在战争啊，在一切的东西的背后啊，有属灵的这个征战，属灵的这些成分在里面的。然后你看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，你别以为是德国跟这些盟国，就跟美国跟英国这种打战罢了，这个是在人看来是人跟人打战，在背后啊有属灵的那力量，上帝的天使跟魔鬼他的差役一起的在那边征战。我可以给你一处的经文，如果你看这个但以理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，这边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这讲到说这个但以理在祷告，但波斯国的魔君啊，拦阻我二十一日，突然有大军，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 Michael 啊，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你看，波斯国有一个魔君在帮助他的，这个波斯王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国，所以有一个魔君的就魔鬼的一个参与。那忽然有大军，这是神的天使。中的 Michael 来帮助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你要注意，你跟我要注意，我们征战不是单单跟这些我们可能看见的人征战，在背后有那个属幽暗、属那个天空那个幽灵啊，在那边征战的。那为什么有些人会做一些东西？会做去杀人，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做一些犯罪的东西？其实魔鬼还有他的差役在引诱，当然引诱透过他的这个示意，他愿意顺着这个魔鬼的这个意识，顺着这个情欲的引诱来做了。当然最后谁要负责任？你不可以说哦，是那个魔鬼叫我做的，不的，在立法上，你要完完全全的什么负责任。但是我要讲说，有那些东西，为什么人有会被这个叫这喝醉酒的不能够自拔的，叫做酒鬼？你有听过这个赌鬼吗？你有听过色鬼吗？就是这些被这些情欲所捆绑，但是捆绑他的是那魔鬼。 魔鬼透过这些东西来把他们捆绑，然后也一直在引诱他们做同样的东西，他们不能够自拔。但是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只有主耶稣能够把我们把这些人呢拯救出来。所以呢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靠神得胜。因为这个耶稣呀，他以为他不懂怎么样，神的使者就是神的这个第二个位格，向他显现说：“我是你的元帅，我会带领这些天使、众天使与你们一起的征战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你跟我呢，也不用担心，我们的战争呢，由主耶稣引领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元帅。你看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：原来那让那为万物所塑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啊，因受苦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你看，他是我们的元帅，他能够引领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所面对的这属灵的战争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会为我们作战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依靠他，我们必须要依靠他。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要依靠他的这个先决的条件呢，就必须要完完全全的分别为圣，归给他，让他来保护，让他来看顾。那你可能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，你让他来引领，他就会引领。但是如果你选择说我不要依靠他，我让我做一些得罪神的地方，那他就不能够在你身上做成他的工作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紧紧的记住，我们在我们背后有那一位全能的神、全能的主在帮助我。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胜过那些恶者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会帮助你，而且我们能够胜利的，只要你跟我顺服在他里面。我相信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我们必须要抓住，我们必须要靠着他，我们来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。所以今天下午呢，当我们看这个信心的磨练呢，我们就要自己好好的告诉自己，我们必须要完全的分别为圣，归给神，不要让任何的罪呢使我们失去神的福分，完全的敬拜他，用心灵诚实敬拜他，以主作为我们的敬拜的这个中心，感谢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，完全的靠神的供应。你的生命神知道的，你的一切的需要他知道的，只要我们做个知足，只要我们有信靠他，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会缺乏，他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来供应，而且你完全的靠他，他是万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他不是普普通通，他预备为每一个信徒作战的。你跟我没有力量，但是靠着他，我们就有力量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，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分是何等的大，叫我们对你有信心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你实在是让我们见到主，你是陪伴着我们，你是为我们作战的那一位神。哦，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，按照主你的教导而过活，我们的生命必蒙主你去赐福。我们就是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